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见到你的。
看来很快不用翻译了。
讲得可以吗？真的看到大家很开心。
见到大家很高兴。
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侍奉人生第六。侍奉的团队，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侍奉人生，侍奉人生的团队。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在看《侍奉人生》这本书。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在这里看《侍奉人生》这本书。
这个礼拜我们思想的是侍奉的团队。
这个礼拜我们思想的是侍奉的团队。
这本书里面提到说，以团队的侍奉建造侍奉的团队。
这本书的话是以侍奉的团队来建造，以侍团队的侍奉来建造侍奉的团队，
也要以意象建造侍奉的团队，
也都要以意象来建造侍奉的团队，
也结构的建造侍奉团队，
以结构来侍奉建造侍奉的团队，
也以功能建造侍奉的团队，
也都以功能来建造侍奉的团队，
以权柄建造侍奉的团队。
以权柄来建造侍奉的团队，
以关系建造侍奉的团队，
以关系建造侍奉的团队，
以沟通建造侍奉的团队，
以沟通来建造侍奉的团队。
我今天早上不会一一的解释是什么意思，因为你们看了书就都明白了。
我今天不会一一的在这里解释里面的意思，因为你们看完书之后你们都明白了。
那我们今天思想的时候呢，侍奉的团队，那这个团队侍奉的榜样是从圣经来的。
这个今天我们思想侍奉的团队，这个侍奉团队的榜样是从圣经而来的。
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很多团队侍奉的例子。
我们在从圣经里面看到很多侍奉团队的例子。
那你们猜圣经里面看到的团队侍奉的第一个榜样是什么呢？
那你们估不估到团队侍奉的第一个榜样是哪里呢？
你们是是，哇，好厉害，还是爱的，这个很厉害哈。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神说，
我哋睇圣经嘅时候，创世纪1:26-27，神话，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我哋要照住我哋嘅形象，按住我哋嘅样式做人。
所以呢，神创造世界万物之后呢，创造了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子创造了亚当跟夏娃。
所以当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他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和夏娃。
但是神说的时候呢，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大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做人。
所以这句话呢，就暗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所以这句话也都是代表了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常常一起做工。
圣父、圣灵、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常常一起在这里做工。
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不但在创造的施工上一起同工。
三位一体的神不但在创造的施工上一起来同工。
也在救恩人类的施工上也一起进行美好的工作，
亦都喺救恩嘅施工上，进行咗美好嘅团队嘅施工。
人犯罪之后呢？
人犯咗罪之后，
圣父已经安排了人类救恩的计划。
圣父已经安排咗人类救恩嘅计划。
到了时候，差遣了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到咗时候，差遣咗圣子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上。
圣子耶稣呢，为了成全圣父所安排的救赎的计划。
圣子耶稣为咗成全圣父所安排嘅救赎计划，
他就来到世界上，以顺服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而受死。
佢就嚟到世界上，以顺服嘅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而受苦而死，
赦免人类的罪恶，
赦免了人类的罪恶。
圣灵以大能让耶稣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
圣灵以大能让耶稣基督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
并且在人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
并且在人的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
让人信靠耶稣基督而得到救恩，
等人可以等得到信靠耶稣基督而得到救恩，
并且赐予基督徒能力胜过撒旦和罪恶的引诱跟捆绑，
并且赐下能力等基督徒能够同撒能够胜过撒旦的罪恶的引诱和捆绑。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
虽然保持各自独特的位格，
虽然保持各自独特的位格，
但是一起同工合作成全救恩的事工，
但是都是一起同工合作成全救恩的事工。
所以他们团队的侍奉就是第一个圣经里面出现的一个榜样，
所以他们的团队侍奉就是在圣经里面第一个出现的团队的侍奉的榜样。
他们团队的侍奉不是按着命令而遵守的一个模式，
他们的团队不是按着命令而遵守的模式，
乃是自愿的，
也是自愿的，
彼此合作和顺服的，
彼此合作和顺服的。
所以有一个神学家描述这样的关系为同等亲密一体和相爱的象征。
所以有个神学家描述这个关系是为一个同等亲密一体和相爱的象征。
所以这里你们看到的那个图片就是 描写这个三位一体的神，
你们在图片里面看到的就是描述三位一体的神，
他们是同等的，
他们是同等的，
但是他们的工作是不同的，
但是他们的工作是不同的，
但是他们很自愿的一起来合作一起同工，
但是他们是很自愿的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同工。
圣经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子造的，
圣经里面说神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子来做的。
神造了亚当之后发现那人独居不好，
神造了亚当之后发现那个人独居不好，
所以呢他取了一根肋骨造了夏娃，
所以他就拿了一条肋骨就做了夏娃，
让他能帮助亚当一同管理跟治理万物，
让他可以同帮助亚当来治理万物。
上帝也让人不要独自孤单的生活，
上帝都不要人独自孤单的生活，
来活在共同体里面，
但是乃是在一个共同体里面，
也同心合意的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
也都是同心合意的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
那我们第二个思想的团队侍奉的原理是什么呢？
那我们第二个要侍奉团队侍奉的原理是什么呢？
在罗马书十二章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在罗马书十二章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也另外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
另外以弗所书书第四章里面，
保罗描述每一个基督徒是组成一个基督身体的不同的肢体，
保罗描述每个基督徒的组成是一个基督的身体的不同的肢体，
而每个肢体呢有不同的恩赐职分和功能的，
而每个肢体有不同的恩赐职分和功能的。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七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七节，
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
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呢，
请
请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即使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所以呢，这边提到恩赐、时事、功能都不同了。
所以呢度提到恩赐、即使功能都唔同嘅。
但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但系圣灵显在各人身上系叫人得到益处。
另外，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跟十六节。
另外，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四章十一到十二节同埋十六节，
好吧，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请。
我哋一齐请读一遍，
请。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全身都有。百节各按其职，照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我。
神让我们不同的人放在一起，
神将我哋唔同嘅人放埋一齐，
叫个人担当身体中不同肢体的功能，
叫各人担当身体里面不同的肢体的功能，
也让我们彼此相补，
也都等我们可以彼此相辅。
因此呢，哪一个肢体也不能缺少的，
因此哪一个肢体都是不可以缺少的，
每一个肢体都必要的，
每一个肢体都是必要的。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
也让我们得到益处并且成长，
也都是等我们可以得到益处来到成长。
所以呢，如果在教会里面这些不同的职分都全备，
所以在教会如果这些不同的职分都能够全备的话，
信徒就得以成长，
信徒就得以成全了，
教会得以建造，
教会就得到建造了。
如果每个信徒能发挥自己的功能，
如果每个信徒都能够发挥他自己的功能，
教会就能成长，
教会就能够成长，
信徒就能得到造就，
信徒就能够得到造就。
所以呢，不管你知不知道或认不认为，
所以唔理你不管你知不知知唔知道或者系认唔认为，
你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你嘅存在系非常重要嘅。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有冇想到呢个问题咧？
你每个礼拜天来，
你每一个星期日都嚟到，
你是不是知道你是很重要的一份子？
你系咪知道你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分子咧？
就好像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要正常的活动，
就好似我哋身体每一个部位都要正常咁样嚟活动。
如果一个部位停止了，就影响整个身体。
如果一个部位停止咧，就会影响成个身体啦。
比如说人的人的这个肾脏哈，
比如人嘅心脏，
肾脏有几个呢？
肾脏，所以
肾
脏有
一个
吗？
两个，
有两个，
肾脏两个的哈。所以呢，这个两个肾脏都很重要的。
所以两个肾脏都很重要的。
但是呢，有一天呢，这个另外一个肾脏觉得，哎呀，还他还有吗？一个嘛，哈，还有一个嘛。
所以如果有一日呢，另外一边的肾脏话，哎，仲有一边嘛？
啊，不想做工了。
哎，我呢边唔想做工啦。
那我休息好了。
我休息一下先。
反正还有一个嘛。
因为仲有一边啊嘛。
停止了工作。
停止了工作。
那么另外一个肾脏怎么样呢？
咁另外嗰边嘅肾脏点咧？
非常辛苦啊！
就会非常嘅辛苦啦。
Ida 就最了解啊
，Ida 最了解啦。
非常辛苦，过了一段时间会怎么样？
就非常辛苦啦。咁过咗一段时间就会点咧？
太过度疲劳，
过度疲劳
就衰落了，
就衰落啦。
功能很差，
功能就差晒啦，
就无法做工，
冇办法做，再做
一定要怎么样？洗身，
一定要点啊？就要洗身啦。
那这个身体会怎么样呢？
咁个身体会点样呢？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我哋睇到呢个情况。
我们教会里每一份子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哋教会每一个分子都系好重要嘅。
有些人觉得，哎呀，那教会那么多人服侍。
有啲人话，哎，有咁多人服侍。
缺少我一个无所谓啦。
少我一个唔少啦。
但是非常有所谓的。
但系非常有所谓嘅。
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所以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圣经里面有一个有一些侍奉团队的例子。
圣经里面有一些侍奉团队的例子。
特别旧约里面的摩西是代表性的例子。
特别在旧约里面，摩西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神让摩西的哥哥亚伦与摩西配搭侍奉。
神给摩西的哥哥亚伦和摩西配搭侍奉。
那摩西有一次呢，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
有一次摩西同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
摩西年纪老了，差遣年轻的约书亚跟亚玛力人征战。
摩西年老了，他差遣了年轻的约书亚来同亚玛力人征战。
那自己呢，拿着神的杖在山顶上，
自己就拎着神的杖在山顶上边。
后来发现摩西，他的手举手的时候。
后来当摩西他举手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得胜，
以色列人就得胜。
但是 随时他的手垂下来的时候，
当他手垂下来的时候，
亚玛力人得胜，
亚玛力人就得胜了。
所以怎么样呢？
但是那怎么呢？
他只能举手，一直举手，对吗？
他就只能够一直举起手。
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摩西的水发沉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摩西的手发沉了。
所以呢，发沉的沉下去的时候怎么样？
但当佢对手跌沉落嚟嘅时候，咁点？
以色列人开始打败，
以色列人就开始打败啦。
所以呢，他们就把拿那个石一搬了一块石头大石头，
所以佢哋就搬咗一块大嘅石头，
让摩西坐下来，
让摩西坐低。
然后呢，亚伦跟乌尔这两个人，
亚伦同埋乌尔两个人
扶着摩西的两手，
扶住佢两只手，
等到以色列人胜战。
可以等到以色列人打胜仗。
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咁我问你哋一个问题。
这个战场上谁是最重要的人物呢？
呢个战场上面边个系最重要人物呢？
谁的工作最要紧的呢？
边个个工作系最要紧嘅呢？
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就觉得。
我哋好多时候好容易觉得。
这个率领军队去打仗的约书亚最重要。
啊，这个率领军队去打仗嘅约书亚系最紧要嘅啦。
或者我们觉得啊，摩西为他们祷告才他们得胜，所以摩西很重要。
或者我们觉得啊，摩西为他们祷告啊，才可以得胜啊，摩西最紧要。
或者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两个人，
或者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两个人，
亚伦跟乌尔，
亚伦和乌尔
扶着摩西的手，有什么了不起的工作呢？
扶住摩西的手有什么这么大不了了不起的工作呢？
但我们现在知道，
但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故事里面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的。
这个故事里面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哪一个都不能缺的，
哪一个都不能够缺少的。
如果摩西没有举手祷告，以色列人就打败。
如果摩西没有举手祷告，以色列人就会打败。
所以如果那两个亚伦跟霍尔没有扶着摩西的手，以色列人就不能得胜战。
如果亚伦和会议不扶起摩西的手，以色列人就不能够得胜。
另外一个例子呢，耶稣基督。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就是神，
他就是神，
他有大能大的能力跟权柄的，
他有大的能力和 权柄的。
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自己完成救赎的工作？
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自己完成救恩的工作呢？
他自己可以的，
他自己是可以的，
但是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但是他都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让他们参与一起跟他做工，
让他们参与一起来做工。
另外圣经里的例子呢，
另外圣经里面的例子呢，
有一个瘫痪者的四个朋友的故事，
有一个瘫痪的人他四个朋友的故事。
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
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
这四个朋友呢，一起抬一个瘫痪的朋友带到耶稣那里。
这四个人去抬四个朋友，他抬着这个瘫痪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希望这个朋友得到医治，
希望这个朋友能够得到医治。
但他们四个人合作的过程当中，
但是当他们四个人合作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没有困难和挑战的，
并不是没有困难和挑战的。
当他们抬到耶稣那里的时候，
当他们抬到去耶稣那边的时候，
发现什么？
发现了什么呢？
很多人拥挤在那里，
很多人都是拥挤在那里，
无法进到屋子里面，
无法入到屋里面。
当他们面对障碍的时候，
当他们面对障碍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之间很多的意见跟争论，
我相信他们之间一定很多意见和争论。
如何能进到屋子里面？
怎样能够入到这间屋里面呢？
或者要不要放弃啊？
或者要不要放弃呢？
或者找另外一个时间吧，
或者另外找时间啦，
等等。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然后一个人建议，
然后有一个人建议，
那拆开屋顶，
拆开个屋顶，
把它锯下来，
将它放下来。
这个人提出来这个意见的时候，
这个人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
相信三个人有不同的意见，
相信另外的三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有人赞成，
有些人可能赞成，
有人反对，
有人可能会反对。
那有人说啊，那我们如何赔偿呢？
有人或者想谂喺度谂，我哋点样赔偿呢？
那如果有些人就批评我们，就咒骂我们，我们怎么办？
或者有啲人会批评我哋，闹我哋，咁我哋点呢？
等等等等不同的意见，
等等唔同嘅意见。
但是我们都知道结果，
但系我哋都知道结果，
他们没有因争论而分散，
佢哋冇因为争论而分散，
乃是一起做工，
但是仍然一起做工，
直到他的朋友得到医治，
直到他的朋友得到医治。
相信他们，我觉得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虽然有不同的意见，
他们虽然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他们认同这个朋友的医治比自己的意见或者经济上的损失更重要。
他们认同这个朋友的意见比自己的意见或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重要。
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侍奉的时候，
我们在教会一起侍奉的时候，
也常常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亦都有时时意见不合的时候。
但是我们是否把人的得失比失误或观念看为更重要的呢？
但是我们是不是将人得失比事物的观念看看为更重要呢？
如果为了得到这些人的灵魂，
如果为了得着这些人的灵魂，
我们愿不愿意付出代价？
我们是愿意付出代价。
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
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
所以我们从这个四个朋友的身上能够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四个朋友的身上来思考这个问题。
那我们在思想团队侍奉的要诀是什么呢？
当我们思想团队要诀侍奉的要诀是什么呢？
美好团队的秘诀是什么？
美好团队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要紧的是建立关系的。
我觉得最重要是建立关系。
中国人常常说一句话，
中国人常常时时有一句话，
没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
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听过没有？
听过吗？有关系就没关系，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没关系的就有关系。
这个常常用的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时时用的话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处理人事或者事情要全靠关系的。
意思是处理人事或者事情是要全靠关系
的。特别是中国人，
特别是中国人。
但是我觉得不只是中国人，
但我不只是中国人，
韩国人也是，
韩国人都是这样。
我看西人也是，
我看西人
都是这
样。这个是人，因为是人。
所以呢，团队侍奉的时候呢，建立亲密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团队侍奉的时候，建立亲密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
要建立关系呢，先要彼此的认识。
要建立关系，首先要彼此认识。
若能彼此了解个人的个性特质，
如果能够是了解个人的个性和特质，
或者沟通的模式，
或者是沟通的模式，
或者表达情绪和处理的方式，
或者是表达情绪和处理的方式，
或者他的喜好等等的时候，
或者是他们的喜好等等，
更容易沟通和相处的，
更加容易沟通和相处的。
我们国语部有三位的同工，
我们国语部有三位的同工，
我们有三位很忠心的委员们，
三位很忠心的委员们。
AD 姐妹
AD
彪叔彪嫂
彪叔彪嫂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彼此都不认识而彼此不了解。
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彼此都不认识、不了解，
所以呢，很多摩擦的。
所以都有很多摩擦的。
虽然外面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虽然外面看来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心里有一些不舒服。
心里边有一些不舒服，
也有很多误解，
有到很多时候误解。
但是我们就发现，透过每年一次举办的这个两天一夜的委员退休会。
但是我们发现透过每年举办一次举办的两日一夜的委员退休会，
而且加上不断的沟通和调整，
而且加上不断的沟通和调整，
我们渐渐彼此认识，
我们渐渐就彼此认识了，
多了解对方，
也都是多了了解对方。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的，
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个性的，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背景，
恩赐都不一样，
恩赐都不一样，
不同的喜好，
不同的喜好，
不同的观念跟做法，
不同的观念和做法。
我们当中认识 AD 彪叔彪嫂的都知道，他们都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三个都不一样的
所以呢，比如说有一个人呢，个性比较急躁的，
因为有啲人个性比较急躁嘅。
甚至呢，他唱歌哈，聚会的时候不是唱歌吗？
甚至要唱歌啊，聚会嘅时候咪要唱歌嘅。
不管轻快的或者慢调的，都一定要怎么样？快唱快一点。
唔理嗰只歌系轻快嘅或者系慢啲嘅，佢都话要唱快一啲嘅。
所以呢，有些比较慢的歌啊，唱得慢啊，他就要唱轻快一点啦。
所以有啲慢啲嘅歌咧，佢都仍然话系要唱轻快一啲嘅。
或者有人呢比较细心，
或者有人比较细心，
也有考虑性的，
有考虑性嘅。
做每件事情要考虑很多，
做每件事都要考虑好多，
要透过很多很多的比较。
亦都要通过好多好多嘅比较，
才选最理想的，
先至选择最理想的。
所以你看见啊，这个人很差，很快的哈，
咁就好快嘅。
比较慎重，比较慢调的。
就比较慎重，比较慢啲嘅，
放在一起，
就摆埋一齐。
可见这个情况啊。
咁你哋可以睇到呢个情况啦。
但是我们发现，渐渐彼此多认识的时候，
当我哋发现渐渐彼此多认识嘅时候咧。
就容易接纳对方，
就容易接纳对方，
也看到别人的长处跟短处，
亦都睇到别人嘅长处同埋短处，
也能够彼此的相补，
亦都系彼此嘅相补，
也彼此的尊重，
亦都彼此嘅尊重。
所以呢，团队侍奉最要紧的要先建立关系。
所以团队侍奉首先最重要嘅就系建立关系。
第二个呢，要彼此的接纳。
第二个系要彼此嘅接纳。
接纳。跟你不同的人是不容易的。
接纳同你不同的人是不容易的。
所以今天这个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八节。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读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到八节。
特别我们看到第二节到第八节的经文，保罗提醒我们这个接纳别人的秘诀。
在第二节到第八节，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接纳别人的秘诀。
第一个接纳的秘诀什么呢？
第二个接纳的秘诀是什么呢？
看别人比自己强。
看别人比自己强。
看别人比自己强容易吗？
看别人比自己强容易吗？
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人有自尊的。
人有自尊的。
所以呢，不容易承认别人比我好。
不容易承认别人比我好。
为什么在公司里面你们看到同事比你后来的同事比你早一点升级，心里不舒服。
为什么你在公司见到你入来迟过你的同事，他升职，你心里不舒服呢？
因为你觉得 我比他好。
因为你会觉得我是比他好的。
所以呢，看别人比自己强不容易的。
所以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不容易的。
那圣经是不是我们就明明看到别人比我差，
但是不是圣经里面讲到说看别人比我差呢？
比我慢。
比我慢。比我慢呢？
比我没有经验。
比我没有比我少经验呢？
还是要看他比我强吗？
定是要比他看他比我叻呢？
这个是假的。
这个是假的。
明明他比我差，我怎么说他看他比我强呢？
明明他是差过我，怎么可以看他是厉过我呢？
到底什么意思呢？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看其他经文的时候我们理解。
当我们看其他的经文的时候，我们
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
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都要苦服，都要苦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以弗所书四章二节。
以弗所书四章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所以呢，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首先要什么呢？要谦卑。
所以要睇人哋系叻过你嘅时候，你首先第一样嘢就系要谦卑，
要有谦卑的心才能做到。
要有谦卑的心才可以，先至可以做到。
这个谦卑的心是什么呢？
这个谦卑的心是什么呢？
不以自己为什么都懂，
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什么都对，
什么都对。
要知道自己的有限的人，
要知道自己是一个有限的人，
就容易接纳别人的不足和软弱，
就容易接纳人家的不足和软弱。
这就是真正的谦卑，
这个就是真正的谦卑。
第二个呢， 这个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意思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要为别人着想，
这个是要为别人来着想，
求别人的益处过于自己的利益，
求别人的益处来过于自己的利益，
这是从谦卑的心而出来的，
这个是从谦卑的心来出来的。
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要欣赏别人的长处，
要欣赏人家的长处，
虽然他可能比我慢，
所以可能他比我慢，
但是呢他另外一方面有些比我好的一面，
但是可能有另外一方面他是比我好的一面，
所以每个人都有长处跟短处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的。
所以呢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所以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尽量去看别人的好的一面，
我们尽量去看人家好的一面，
因为总是有些地方别人比自己强的一面嘛，
总有一些是人家比我们厉害的一面的，
所以呢我们去欣赏他的长处，
所以我们去欣赏人家的长处，
肯定别人比我好的一面，
肯定人家比我们好的一面。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
当然这个以基督的心为心讲到是耶稣基督的谦卑的心，
当然这个以基督的心为心是讲到耶稣基督谦卑的心，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的榜样，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谦卑的榜样，
以基督的谦卑来处理人事，
以基督的谦卑来处理人事。
但另外一个意思呢？
但另外一个意思呢？
我们要以基督的心肠来看人，
我们要以基督的心肠来看人，
耶稣基督照我们原来的样子接纳我们每一个人，
耶稣基督照我们原来的样子来接纳我们每一个人。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怎么讲呢？
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神爱了我们，
神就爱我们了，
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
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了，
所以要耶稣基督的心肠来看别人，
所以要用耶稣基督的心肠来看别人。
耶稣基督不凭着外貌认人，
耶稣基督不凭着外貌来认人，
不照他的背景头衔和经历来评论，
不照着人的背景咸头和经历来评论人。
所以以基督的心为心意思说以基督耶稣的心对待并接纳，
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来对待接纳其他人，
以神的角度来看人，
以神的角度来看人，
就看待对方就好像神看待他一样，
看对方就好像神神看他们一样，
就正如父母亲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就好像父母亲看自己的小孩子一样。
我们每次去医院就探访这个生孩子的父母的时候呢，
我们每一次去到医院看啲生细路仔嘅父母啦，
你们有没有说过啊这个孩子不难看？
你哋探佢哋嘅时候，你有冇睇过？哎，呢个细路你有冇睇话过呢个细路真系好难睇啦？
每个 baby 都很可爱的，
话每一个 baby 都系好可爱嘅。
坦白说，有没有 baby 是不好看的？
坦白咁讲啊，有冇啲 baby 系好，其实唔好睇嘅，好难睇。
有没有啊？
有啊，有冇啊？
说没关系啦，爸爸妈妈不在，
讲出嚟冇关系啦。
那我们看到有些 baby 还真的很漂亮。
我哋有时睇到 BB 真系好靓。
有些 baby 呢，不怎么样哦。
有啲 BB 咧，冇乜点啦。
但是就哎呀，好漂亮，好可爱啊！
但系都会话，哎呀，好靓啊，好可爱啊
，adorable。Adorable， 所以呢，你看这个 baby 呢，不是用你的判断来看的。
所以你睇呢个 BB 咧，唔系用你嘅判断嚟睇嘅。
父母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父母睇自己嘅孩子都系一样。
不管长得多难看，
唔理佢生得几难睇，
在父母的眼中，
喺父母嘅眼中，
总是可爱，
都系可爱嘅，
总是漂亮，
都系靓嘅，
最宝贵的，
都系最宝贵嘅。
所以呢，我们对待别人，
所以我们对待别人，
接纳别人的软弱，
接纳别人的软弱，
因为我也有我的软弱，
因为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软弱。
但是耶稣基督接纳了我，
但系耶稣基督接纳咗我，
所以耶稣基督心肠来接纳别人，
所以以耶稣基督嘅心肠嚟接纳别人。
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底，
耶稣基督爱我哋爱到底，
耶稣基督也爱那我那个我不喜欢讨厌的这个人。
耶稣基督亦都爱一个我唔喜欢讨厌嘅人，
为他而死了，
为佢而死啦。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真的以基督的心为心，
真系以基督嘅心为心
来看别人，对待别人，
嚟睇第啲人，嚟对待第啲人。
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以顺服神而为生，
以顺服神而为生。
这个接纳别人是一个顺服神的安排的一个表现。
接纳人别人是一个顺服的表现。
顺服神所定的次序。
顺服神所定的次序。
团队都需要聆听队长，也要遵守规则。
团队都要听队长来遵守规则。
我们夏天有儿童的足球夏令营，
我们夏天有儿童的足球夏令营，
很多小朋友参加也并很喜欢学习踢足球，
很多小朋友都参加，他们很喜欢踢球。
不但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在正式的比赛当中，
不单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都是正式比赛的当中，
这些队员呢一定要听从教练的，
这些队员一定要听从教练的，
也要跟队员配合的，
也都要跟队员配合的。
如果在比赛当中，
如果在比赛当中，
因为你不喜欢某一个队员，
因为你不可以喜欢某一个队员，
如果你不把球交给他的话，
如果你不将这个球交给他们的话，
这个比赛结果会怎么样呢？
这个比赛的结果会怎样呢？
所以呢，团队的侍奉，
所以团队的侍奉
一定要先建立亲密的关系，
所以一定要先建立亲密的关系。
建立亲密的关系是由接纳别人而开始的，
建立亲密的关系是由接纳别人先开始的。
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也要以顺服神而为生，
也都要以顺服神来为生，
才能够全然的接纳别人，
才可以全然的接纳别人。
这就是团队侍奉中最重要的，
这个是团队侍奉中最重要的。
我们教会有四个不同的部门，
我们教会有四个不同的部门，
粤语部的，
粤语部，
国语部，
国语部，
英文部，
英文部，
还有儿童，
还有儿童。
虽然各个部门的成员的用的言语不同，
虽然各个部门的成员用的言语不同，
背景不同，
背景不同，
可能属灵的年龄也不同，
可能属灵的年龄都不同，
各有各的特点，
各有各的特点。
但我们一起组成一个教会，基督教颂恩堂，
但我们一起组成一个教会，基督教颂恩堂。
我们也是属于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们国语部今年进入了第六年，
我们国语部今年是进入第六年。
透过国语部，不少国内来的人听到福音，
透过国语部，不少国语是从国内来的人听到福音，
认识了耶稣，
认识了耶稣。
过了大概六年之间的时间，
过了六年之间的时间，
四十多位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
四十多位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
每年都有一些人受洗礼归入主的名下，
每一年都有人受洗礼归入主的名。
那我们国语部呢，去年又开始了一个诗班，国语诗班。
我们国语部去年开始了国语诗班。
还有青年团契也有大概15到17个人参加聚会。
还有青年团契大概有15到17人参加聚会。
这个国语部的事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做的。
因为国语部的事工不是我们一个人做的。
我们也有三位的中心的委员们。
我们有三位委员，中心的委员们。
也有现在背后帮忙的，
也都有背后帮忙的。
很多人认为国语部弟兄姐妹特别国语部的弟兄姐妹最好做的什么呢？这个聚餐。
有很多话，国语部最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聚餐。
啊，聚餐的时候很丰盛啊，每一个人都预备很多。
聚餐的时候很丰富啊，每个人都预备很多。
但你知道吗？很多弟兄姊妹是做工六天的。
你知不知道啊？里边好多弟兄姊妹，他们翻工要翻六日的。
甚至星期六晚上做到七点或九点的。
甚至星期六个夜晚，他们做到七点或者九点的。
但是星期天来的时候呢，带一些点心让弟兄姊妹吃。
星期日佢嚟嘅时候，佢哋做带一啲点心嚟等弟兄姊妹都可以食。
所以呢，我们国语部里面不同的同工弟兄姊妹一起配搭侍奉，才能做到
的。所以我哋国语部系弟兄姊妹配搭嚟先至可以做嘅。
但国语部也有不同的挑战跟难题的。
但系国语部都有唔同嘅挑战同埋难题。
我刚刚说，六年的时间，四十多个人信主了。
我哋刚刚话，六年嘅时间有四十多位嚟信主啦。
但是呢，现在目前聚会的人数大概四十到五十个人左右。
而家聚会嘅人数大概系四十到五十左右。
那我们刚开始三十个人。
我哋刚开始嘅时候三十。
那现在应该要是变成七十八十个人才对。
而家应该系变成七十八十个人先至啱噶。
这个就是国语部的面临的困难。
这个就是国语部面临的困难。
因为很多人，有些人回流或者搬到别的城市。
因为很多回流了，又或者他搬到第二个城市。
国语部的流动性是非常的大的。
国语部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
这不就是我们颂恩堂面临的挑战。
这个就是我们颂恩堂面临的挑战。
很多这个温哥华的国语施工的都是面临这同样的问题。
其他温哥华国语施工都是面临同一个挑战。
所以呢，有的时候培养了一些人。
所以有的时候培养了一些人。
那期待他们出来服侍。
期待他们出来服侍。
但是呢，不久他们又搬到别的地方回流。
那可能没多久他们又搬去不同的地方，又或者是回了流。
所以我们重新开始要传福音，然后培养栽培。
所以我们又要重新传福音，培养栽培。
所以呢，国语部呢需要更多的代祷跟侍奉的人。
所以国语部是需要更多的代祷和侍奉的人。
我们特别需要有一些教导主日学的老师。
我们是需要一些教导主日学的老师。
我们也需要一些司勤的，我们国语部的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帮忙这个当司勤的。
我们也需要有些司勤的，粤语部都有些弟兄姊妹是来过来帮助我们
做司勤的。或者有的时候需要提供接送或翻译的服务的肢体。
或者我们都是需要一些提供接送或者翻译的服务的肢体。
所以我们欢迎粤语部或者英语部的弟兄姊妹有负担的，你愿意抽时间也一起来参与。
所以我们呼吁是国语部、粤语部、英语部、英文部那些有负担的弟兄姊妹来参与我们的侍奉。
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也有他的旨意的。
因为神将我们放在一起是有他的意思的。
求神继续的引导我们，激励我们。
求神继续引导我们，激励我们，
让我们跟神一起同工，
让我们可以同神一起同工。
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工，
亦都让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嚟一齐嚟到一齐同工。
让我们常常看别人比自己强，
等我哋可以时时睇别人比我哋强。
以基督的心，以基督的看法看别人，
以基督嘅睇法嚟睇第啲人，
也用顺服的心，顺服神的心而为身，
亦都系用一个顺服嘅心嚟为身。
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合一的扩展神的国度。
我们可以一起同心合意的扩展神的国度。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